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那下周二也就是2021年的8月10日，就是澳洲的第18次的人口普查了。澳大利亚每5年都会统计一次澳大利亚所有人的个人和家庭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census。那您需要了解哪些关于人口普查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莫纳什毕业的社会学学生卓怡来和大家讲一讲人口普查的相关问题。卓怡你好。
雨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什么是人口普查呢？人口普查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会询问您一系列信息，包括您的年龄、出生地、宗教信仰、血统、在家说的语言、工作和受教育程度等等。那2021年8月10号当晚，所有住在您家的人都在统计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了国际游客和婴儿。那您可能会想，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参与一个人口普查呢？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人口普查是非常有用的，它会帮助我们了解目前和将来的社会需求，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那就想请卓怡来给我们讲一讲人口普查都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社会意义呢？
是的，这些信息呢将帮助澳洲政府在健康、交通、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呢做出重大的决策。同时呢，这些信息也将帮助商业和社区服务者更好地了解本地社区的需求。如果呢你想要为某个特定的地区服务，那你就需要知道谁住在那里，他们有什么特征，而人口普查呢正好就可以提供这些信息。从本地的运动俱乐部到超市里的特殊商品，比如现在 Woolies 不是都有亚洲的食品专区了吗？然后再到图书馆有各种不同语言的书，那么这些本地的需求呢政府都可以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中了解到。
我知道在墨尔本的博士山还有 Doncaster 这些区域的 Woolies 或是 Woolworths 都有非常多的亚洲食品，对于这些食品的配给答案都是需要从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来得知的。包括 SBS 为听众朋友们提供的中文服务也是上次16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上次1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现在普通话的使用在澳洲是非常的频繁的，所以我们也是增加了普通话的播出时间。那可能也会有听众朋友们问，什么样的人需要参与人口普查呢？卓怡可以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吗？
是的，人口普查呢确定在8月10日当天在澳洲居住的所有人。人口普查呢它并非针对澳洲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游客、留学生、持有工作签的签证持有人都需要填写，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婴儿。也就是说，只要你确定你8月10号当天在澳洲居住，那么你就需要填写。那么有谁又是不需要填写的呢？就是在8月10号当天没有居住在澳洲的居民，以及呢澳洲的外交官和其家人是不需要填写的。另外呢，如果提供了虚假或者误导信息的人呢，将会处于高达1800澳币的罚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填写正确的信息。那么人口普查呢分为纸质和在线填写两种方式。纸质呢最多可以填6名家庭人员，在线最多可以填25名家庭人员。如果选择纸质的话呢，大家在填好后将调查表传递到邮局上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呢可以在网上登录账号和密码，也就可以在网上进行登录。
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会问了，为什么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人口普查还要采取一个纸质填写的方式？而且不只是提供这个纸质填写的方式，澳大利亚的数据统计局也是雇佣了超过20000名的 field officer， 也就是中文所说的人口普查员，来协助大家完成这个纸质版的填写。那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在现在大数据如此风靡的时代下还有这样一个需求呢？
大家可能会问了，人口普查员是做什么的呢？首先是投递人口普查信的表格到大家的邮箱里面，然后呢就是在完成那个人口普查之后，他们会上门拜访没有完成人口普查的家庭，同时他们也会鼓励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回答有关人口普查的问题，而且呢他们也会为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士提供帮助。
因为这个人口普查的表格是仅仅提供一个英文版本，并没有就是非常多的语言来供大家选择，所以说如果您需要这个语言协助的话，人口普查员的功能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他们会帮助您去填写这样一个表格。 而且人口普查员的作用也不止如此，在澳洲可能很多人现在都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天天与网络作伴，而人口普查也是在网络上就能非常容易的填写完成。但是网络呢，它确实会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比如说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一些原住民和托雷斯群岛的岛员，很多人都是不太会使用现代科技的，很多的偏远地区也是到现在还是没有通网。就像之前我采访了一个在原住民超市工作的女孩，她告诉我北领地的某些原住民社区是到今年的年初才刚刚通上了网络，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口普查员的话，很多的人就被遗漏了。
是的，所以人口普查员在人口普查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之前呢，政府也是召集了这个志愿者，现在可能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大家如果对人口普查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5年之后申请成为这个志愿者，成为其中的一员。
嗯，这个人口普查员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贴近本地群体的机会，如果您想要去获取一些短期的收入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说到了人口普查，可能很多人会说，人口普查需要我提供如此多的个人信息，那我的信息在人口普查中如何能确保它不被泄露，如何能确保一个个人隐私的安全呢？
其实这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虽然政府呢有可能获得大家的信息，但其实呢大家人口普查的这个结果只会保存18个月，在收集完然后统计完所有的数据之后呢都会销毁的。为了保护这个数据，他们还用了一个 ABS 的系统，基本上呢就是数据一离开你的电脑立马就被加密了。那 ABS 呢是唯一持有的钥匙，也就是说呢通过在网上填写这个表格的人呢其实不需要担心的，只要这个数据呢一被确认提交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已经完全被政府保护起来了。
嗯，是的，就像卓怡说的一样，您提供的个人信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并不会被分享给其他的政府机构或是任何其他商业机构。从您在人口普查中提供的本人或家人的信息中是不可能能分辨出您个人的身份的。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可能很多人都面临着一个隐私泄露的问题。如果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政府去用大数据来获取人口普查的信息，那可能也会引来非常多的道德伦理的问题。虽然说政府可能有这个手段去获取大数据中包括您的信息，但政府有能力并不代表他们有权限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享受着信息带来的各种便利，这也让渡了部分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的个人数据还有一部分是隐私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个角落都会留下相应的痕迹，这些看似繁杂无用的痕迹却被悄悄记录在了服务器上，最后成为了网络公司的金矿。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网络比你自己还要更了解你。
比如说大家平时在聊天软件上可能就是跟朋友或家人说，哎，我想买一个东西，或者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看的，然后结果呢可能就在 Google 啊或者一些购物网站上它就自动推送了这个商品或者和这个商品有关的一些关键词啊或者图片给你，他就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巧。其实这就是大数据的作用。
嗯，是的，可能很多朋友平时也会体验到，今天就像家人或者是朋友提起了一个东西，第二天手机上就刷到了。其实这都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对我们隐私的一种潜在的侵犯。之前的 Facebook 它也是承认曾经泄露了5000万的用户数据给一个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公司，而这个公司拿到相关的用户数据之后，是通过心理学家和程序员的算法对用户进行分析，然后通过邮箱等精准投放新闻和竞选信息的方法，最终帮助特朗普是赢得了大选。所以说人口普查不仅仅使用大数据来获取人类信息，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也表明了澳洲政府对我们隐私的一个保护。而且还要说的是，大数据关于我们的很多信息并不能去满足人口普查的一个需要。人口普查的信息包含了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年龄、出生地、宗教信仰、血统、在家说的语言、工作和受教育程度等，而这些很多都是大数据所捕捉不到的。
是的，据我之前所做的研究啊，可能就是华人甲的语言除了普通话和广东话，其实他们还有潮州话、客家话这些设置的选项，其实呢就是更加细化的划分了我们华人的群体。那么我们越详细的越准确的提供这些信息，其实是反而越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政府就会有意识到个华人这个群体这个社区，然后也知道未来的5年10年要怎么为这个社区做一些什么措施或者做一些什么建设之类的东西。
嗯，是的， SBS 现在所使用的68种语言也是跟人口普查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在澳洲有非常多的人使用这68门非英语的语言，所以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来为大家在澳洲的生活提供便利。关于2021年8月10日的人口普查的信息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本次人口普查的信息，或是需要相关的普通话语言协助的话，请访问www.census.abs.gov/mandarin， 或者是拨打翻译或者是口译服务，热线电话为131450。也谢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卓怡。
谢谢雨夜，谢谢观众朋友们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